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谢谢你，主将你的话成为我们里头的力量，主我们就饱足。因此我恳求你圣灵在这当中来工作，启示我们的心。谢谢主，也让我们在彼此相爱当中，我们来敬拜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这段经文是在亚玛基，是个先知，他特别针对以色列人的祭司们来说的一句话，一段话。你会发现前面呢，都是提到这些祭司们，他们是得罪上帝，他们不该听上帝的话。虽然他们成为先知，所以神特别呢，对他们有一些提醒，甚至前面有责罚。看在这里头，他提到的一件事是说，你们要记得，你们这些有职分的人是曾经神跟你立过约的人。这个就帮助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透过第四节我们来思想，就是立约的对象跟期限。立约对象是谁呢？这里就提到的是立位。所以我们知道的立位人是服侍上帝的人，他们是代替以色列人的头身子，每个以色列支派所有的长子，他们代替他们来敬拜上帝，来侍奉上帝，在会幕里面，在圣殿当中，特别当中更有一些人是亚伦支派的后裔，被拣选成为祭司，他们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，进到圣所里面来服侍。所以这个种种都来告诉我们，就是这群人呢，都是要服侍上帝的人。刚才在新约的时代，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恩典，不是他们可以服侍上帝，其实他们是代替以色列头身的人来服侍上帝，啊，不然全部都涌到那个会幕里面挤不进去。所以其实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其实都要侍奉上帝。如果你读出埃及记，你就会发现他说这群百姓是要到旷野来侍奉我，所以是所有人都要敬拜他，侍奉他。对，回到我们新约，我们说啊，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，也是如此。刚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个圣殿的布幔从上裂成两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神用显明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侍奉上帝的人。所以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什么？被拣选的族类，是什么？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不是那个资深的，不是那什么爷字辈、叔字辈、伯字辈的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来服侍上帝。但是我们就看见常常不是这样子，很多服侍可以服侍上帝的人，他拒绝服侍上帝。很多觉得自己的时间太少了，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才能不够，很多人觉得说哎，不行，我又没有那个恩赐，我没办法做。我发现现在存在一个谎言，让我们不明白你的身份是什么。我们身份就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。当你说你愿意相信耶稣的那个时刻开始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生命进到你生命里头来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跟耶稣说，我的生命也交给你了。我们好像不明白，好像还可以讨价还价。教会历史当中有一群人物，有一群人很特别，这群人呢，他们共同的生活，他们叫莫拉维亚弟兄会。这群人他们一起共同生活，但是他们在那里分享上帝的话语，敬拜上帝的时候，其实神感动他们，感动他们所有人都说，哦，我们应该回应上帝一件事，我们要出来出去宣教。所以圣莫拉维亚弟兄会很特别，他们甚至呢被现代运动宣教之父叫做威廉克里，他说呢，他所有的宣教的概念基本上大部分都从哪里？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影响而来。他影响了许多个教会，影响了许多个民族。所以让我们去明白一件事，就是他们是愿意这样来服侍。可以知道他们当中有一群人是更特别的一群人，这群人是他们那些个孩子。你知道宣教不只是宣教，宣教还要什么？祷告。所以他们教会的祷告是很厉害的，可是有一群孩子，他们自己召聚起来自己祷告，就是你所看见的那个儿童，不管你会看怎么讲，死小孩、小屁孩， 疯狂的一些孩子，我不管你怎么讲，看他们一群人就聚集在那里，他们祷告。当你仔细听他们祷告的内容，你就会吓到，他们怎么是这样祷告的？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们想去宣教，可是我爸爸妈妈没有感动。上帝啊，你差派他们去，那样我们就可以去。”他们真的没有钱啊，他们离开家也不可能，他们也需要人家来帮助他。但这群孩子说：“不是我不可以服侍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可以服侍没有关系，我爸爸可妈妈可以服侍，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服侍。反正现在呢，是很多青年人，是很多成年人，他们都以为不可以服侍，他们不认定自己是服侍上帝的人，所以可以筛选。我没有时间，我还有我的梦想要完成，我现在先搞定我的婚姻，我现在先搞定我的房子。”没有人跟你说服侍要来到教会里面来，但是常常想的是什么？就是不可以，没有办法。神说他要跟一群人立约，跟谁呢？跟服侍上帝的人立约，而这约已经立好了。所以这些祭司他们不服侍上帝是他们的选择，和上帝说我的约已经立好了。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来分享，这约是长存的约，而且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什么意思？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上帝就说这是我说的啦，上帝说的话就会成就。上帝在创世纪里面他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上帝说的话一定是事实，上帝说的话一定会成就，上帝的话是不会改变的，那一件事情也会发生，这叫做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上帝说这是我说的，他说这是我说的意思说这是我说的，因为这个约是长存的约，这约不会改变的。你跟别人立约怎么立呢？你立约以后你可不可以爽约？可以啊。当你爽约以后你说啊，我今天心情好，我要跟你赴约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啊，谁让你翻来覆去啊？但是有一个人可以，上帝可以，上帝可以让你翻来覆去，因为上帝说我的约不改变，我说了是算。以色列多次违背上帝的命令，他们多次违背，但是他们醒悟过来，他们就来跟上帝说好不好，可不可以？上帝说 OK， 约照常。因为发现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，跟我们所想的那个约不一样。那个我们想的约就是我跟你说好了，那你毁约我刚刚就算了啊，那你要回好来我重新来立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你重新原来那个约呢？但是上帝说不是，上帝说那个约就恢复吧。你知道我们所服侍的上帝是很特别的上帝，他说话算话，这是长存的约。而这个约你要怎么回应呢？这约呢你要在诫命当中来回应。所以他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是透过上帝的话语，是透过各个诫命帮助我们去明白那约的内容。所以除非你愿意听从上帝的吩咐跟命令，不然你没有办法回应约定的，你就在外围游走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做孩子这些祭司最困难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们常常忘记，不把上帝的话跟命令放在心上，他们自己不做，他们还不让别人做。但是真正你若可以回到约中，那你就要根据上帝的话来回应他，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跟上帝的约，神会回应，而回应约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果效，那果效叫敬畏神。请你跟别人说敬畏神。其实我知道了，很多人越对敬畏神这件事呢，不太喜欢了。或上帝给你平安喜乐，你会喜欢呢？上帝给丰盛富足，你会喜欢呢？你说啊，原来遵守约定，最后我要来敬畏上帝， 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敬畏上帝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敬畏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而且走进上帝给你的心意。你说这好不好？有人说好，有人说不好。为什么要走进上帝的心意？为什么上帝不走进我的心意？我走我自己的就好了。但是神是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当你走进上帝的心意，你就会明白你这一生没有白活。教历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戴德森，这戴德森讲了一句话呢，很多人都很喜欢听，特别中国人很喜欢听，再来说，若我千两英镑，我绝不留下一两英镑不给中国。但是说我若千条性命，我绝不留下一条性命不给中国。哇，中国人听得就很欢喜快乐，因为怎么有一个人这么爱我们，说我们喜欢，我们就很感受他的爱，而且呢他就一直真的爱我们，爱到现在呢他的血统里面已经有华人的血统。可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，那句话才是重点。他说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什么叫敬畏神的态度？其实他不是选择中国耶，他是选择顺服耶稣基督耶。所以我有理由信，如果那一天呢上帝感动他，哎，你去那个印度人那边好了，这句话就改了。若我有千两英镑，我绝不留下一两英镑不给印度啊。如果那天神回应他说，哎，你去非洲啊，讲那土话的人当中啊，那个人当中啊，那句话就改了。若我千条性命，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非洲啊。他选择的是耶稣基督啊。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选择，你的工作要选择，你的配偶要选择，你的那个婚姻要选择，欸，婚姻跟配偶是一样。好，你的孩子要几个，哦，这个你也可以选择，现在很厉害，哦哦，你很多选择的啦。那我要问你，你的选择在哪里？你的喜好有补助，欸，好像不是，哦，或是什么呢？还是你选择是耶稣说了算？我们有时候太轻忽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跟作为。你要敬畏神吗？你这个真的敬畏神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？戴德森选择了耶稣，所以他就跟他，也不是他，是他的心爱的未婚妻跟他分手，因为他说我不要去中国。刚才在中国他带了很多个童工进到工作服侍，有些童工不成熟，伤他很深。刚才他跟上帝说，因为他选择了中国，他在中国的时候，那个这么贫穷的环境，这么困难的环境，他孩子常常医药不足，他死了一些孩子，他说他选择耶稣基督。我不是在讲一个伟人，我在讲一个人，你都可以跟他一样，只要你愿意敬畏上帝。他一生没有白活。我其实我们不喜欢，刚我年老的时候我说啊，主上，我以前都亏欠了你，我没有时间再补回来呀，我没有年轻力气补回来。刚你年老的时候你说啊，主我现在给你用，神会一样用你，但是不会补回来。你会发现以前你都失去了很多，但今天不是。今天你到底做什么选择呢？你若选择跟别人一模一样，有什么好讲你是基督徒呢？没有耶稣你也这样选择啊，这是很真实很尖锐的一些事情。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回应上帝。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跪着祭司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前面讲了很多，后面讲很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。看我今天来跟你讲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就是我们进入那生命跟平安的约就可以了。那什么是生命的约呢？刚这段经文在读的时候，我就读到第六节。第六节他说，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诶，我觉得好像上下文可以做一点连结。所以第六节上半段 生死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。我觉得他可以讲一个人生命的彰显。当每一个祭司，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你会发现圣经说他嘴里若完全，他就成为什么？完全人哦。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你的生命是很值得被尊荣的。所以如果这是生命的约，那我去继续看的时候，我就看，诶，他讲的是真实的律法，律法还有假的哦。所以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真理。若上帝的话这个真理出来，你就可以改变。所以我就把真理跟生命做连结。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来分享，就是真理可以使我们得生命。请你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，我们来读来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。好，这里提到呢，保罗说呢，他写一个信哦，是写在什么心里面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是写在板上。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原来这个神的话是写在我们心里面的，而他写的是不是那个字句，而是真正里头那生命的力量。真理可以让我们活起来。人活着不是干靠食物，乃是什么？神口里的一切话。所以我问你，上帝给我们这本圣经，你到底把圣经放在哪里？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夫妻营在万里芥菜种。好，那夫妻营里面有一个场景叫做烛光晚餐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准备桌子，准备桌布，准备碗盘。我赫然发现那个我们有十对的夫妇，赫然发现有十八套杯碗叉叉刀叉都是我家供应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东西。当然我就很耐着我个温柔的性子来问我们个阿纳达，请问哎呀，这些从哪里来？他赶快就跟我说，哦，我告诉你哦，这是我结婚之前就有的，我只是带过来而已。我家有很多宝贝你知道吗？我家个烛台大概可以摆满这个讲台，蜡烛烛台全部放进去，相隔那个10公分好了，好，十公分平方可以放一个烛台，我加个东西可以摆满，然后旁边还可以摆那个杯碗瓢盆、刀叉哈，这个还可以摆来。还有那些装饰品盒子啊，什么东西哦？真的，我在家里面，我即使我要翻我的书，我要翻箱倒，哎，不能倒柜，翻箱我还找不到我的书。我现在我不知道我的书在哪里啊。嘿，我知道在那边，但是都找不到。嘿，好，哎，我就问，我说我什么都没用过。好，刚好那一段时间呢，我刚好读到黑用龙一篇文章，他讲到呢，他有一个朋友刚刚呢丧偶。所以他就整理他太太的遗物，他找个过程当中，他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盒子，他一打开，哇，原来里面是一个很漂亮的丝巾，是他好几年前，十几二十年前在法国巴黎买的一个丝巾送给他太太。嘿，他的印象里面这个丝巾从来没有用过，然后他一次都没用就走了。我还发现原来是如此，原来东西一个价值在被使用，所以呢，你使用次数越高 ，CP 值越高，是不是这样使用的？各位，什么叫 CP 值？会用不会讲，各位，哎，我知道，大家都知道 CP 值就是那概念呐，哈，还是什么？哎，就是这个概念呐，哈，到底是什么处于什么啊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不知道哈，我查过忘了，要不重要嘛，哈，好 ，CP， 所以呢，比如说那个丝巾是一万块钱。 或是两万块钱，好，两万块钱好了，你用个一次就值两万块，你用个十次值什么？两千块。你如果用个两万次呢？哦，就一块钱，好便宜哦。你就不会觉得两万块很贵，你就觉得很便宜，这叫 CP 值。我会来讲这一本圣经。啊，你到底读过几次啊？这本圣经是上帝所写，但你知道多少人为这本圣经付出生命代价？你翻开教会历史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很惨，就是为了这本圣经。有个人是要得到这人生，有个很简单，他只是想说，我可不可以有自己，我可以帮助我的族人，有没有这本圣经的我自己的母语？你知道翻成英文都要被火烧。英文呢？你说英文很简单，没有，当时翻成英文，从拉丁文要翻成英文，就有人被火烧，被判为异端，很恐怖的一件。他为什么做？因为他觉得这本很重要。你要让你的圣经的 CP 值越高，那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什么？多读几遍啊。真理可以使我们得生命，那个你多读的时候，生命的话语就会进到你里头，帮助我们来做改变，这是一条路。在教育历史当中，有一条神学研究路，圣经研究路。你知道研究这本圣经呢？哦，这些学者实在是有够夸张，他们就觉得啊，读拉丁文、读英文的版本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翻译出来的版本，说要读什么？希腊文。读希腊文就学希腊文，而且圣经的希腊文是现在不会讲的希腊文，就是已经死亡的希腊文，你懂吗？就是现在的希腊文不会用这样讲法，但是圣经的希腊文是写在书本上的这种希腊文。好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学个圣经希腊文就会去希腊就可以讲话，我告诉你他听不懂。 好，还有希伯来文，还有学突然发现哇，怎么还有一块文字像亚兰文？天哪，好学的。因为他们只学这几个语言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们发现除了学个圣经的这些，他们发现我们要研究背景资料，因为背景资料很多个语言有资料，但是语言是失落的，所以他们要学那个什么乌什么文，我忘记了，反正一堆文。我觉得这些学者实在是有够癫狂，学一种文字已经受不了了，还学两种文字。中文好学吗？问你随便一个成语，你根本不会讲出来。我觉得我们中文程度越来越差，哦，按此除外啊。好，还有呢，英文呢？哦，英文我不要讲，因为我很差，我不要讲你们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个语言要学，还有背景资料、考古学，还有刚发现呢很多东西，哇，用了，然后就发现除了语言以外，又发现圣经有很多个什么题材、诗歌。技术文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约好个文体，还有什么，还有叫做智慧个文体，还有叫做启示文学个文体，还有叫做历史个文体。天哪，每一种文学都用不同的文体的方法去研究来读这本圣经。你说啊，不是这样随便读吗？哪有人家跟你随便读，人家很认真来读。这是教会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读圣经可以得到什么生命，所以马丁路德就是这样读，他就发现教会当时的教会所做的跟圣经不符合，是这样研究的。你不要以为看哦，上帝做过，这一条不对，这一条不是这样子的。他很认真来读的时候，所以就变成如此。好，但是我要跟你分享另外一条。教会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传统，刚刚是说神学研究的传统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在这里讲到生命的问题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。好，请你来看约翰十五章第四节，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什么意思？他说生命啊，生命若用树来表达，生命就是从树根 告树干，告什么枝叶，告花，告果实，这里有一条脉络是生命养分的流动。你若不跟耶稣连接在一起，你的生命怎么会有流动呢？你的生命跟谁在一起，就是跟谁的生命有流动。所以注意一下，会常常接触的人都在打电动，你就会一起沦落到电动里面，因为同样的生命嘛。如果你跟你在一起的人常常有负面思想，你不要想你救他啦，你就跟他有一起负面思想，就这样。慎选朋友，谨慎那生命的互动。但是你若常常跟耶稣在一起，耶稣说你若在我里面，我就在你里面，这是生命连结的方式，而这也是教会的一个传统，叫做灵修传统。你知道那些人怎么做？他还想说，哇，跟这些人在一起太吵杂了，常常讲三姑六婆的事，常常讲一些，所以我就离群索居，所以他们就住到山洞里面去，住到那个做一个柱子，住在柱子上，看不看你自己来跟上帝亲近，用这个方式。可有一些人不是，有些人说哦 no no no， 圣经说的不这样，圣经说要进入人群当中，所以有人就变卖所有的家产，然后就去跟那个贫穷人住在一起，一起住在路边，一起反正有什么吃就吃，没有什么吃就祷告进食，反正就这样做，他们来回应，来跟这些人在一起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做跟上帝碰触的机会。教会很丰富的灵修传统，是生命跟生命连接在一起。所以呢，若是要得到生命的约，有一个方式，就是要经历一个稳定有效的灵修生活。来跟隔壁说，稳定有效的灵修生活。诶，听起来很熟悉哦，今年大概讲了十几二十遍哦，每一次讲到怎么都会引到这里来呢？因为古阿狗说它很重要，所以要讲三次，因为更重要，所以再讲三次啊，这样稳定而有果效灵修生活，它的原因就在帮助我们跟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。不要再忽略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。好，第二部分呢，我们要来跟你分享什么叫做平安的约。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生命的跟平安的约。平安这个字眼在圣里面有两个解释，第一个解释呢，就是你跟人和睦。好，所以我们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圣经学者会告诉你，这段经文指着以色列人跟外邦人。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，外邦人就这里所说的远离神的人。看今天因着耶稣基督舍命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信耶稣的外邦人跟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信徒，他们可以怎么样？跟犹太人，他们就可以除去他们历史历代当中来的仇恨、误解、伤害，都可以瓦解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了一个和睦的恩典在当中。所以当你应用到你生活里面的时候，你就明白所有的误会、所有的冲突、灾难、所有的恐惧、害怕，在两兆之间一些个都可以让上帝拿走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恩典，因为这个能力是在你身上的，你是可以使人和睦的，你是可以让你自己跟别人有好的关系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神量给你的，不是要不用再去求来， 因为神已经给我们，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嘛。今天有人伤害你，你要不要饶恕他？是你愿不愿意饶恕啊？你要抓住那些痛苦，其实你决定的。神说可以啊，干嘛抓住痛苦，抓住伤痛呢？要不要让真实的平安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来？这是一个值得使人和睦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和睦和平安呢，这个可以另外一个解释，就是与神和好。好，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呢，提到我们有一个军装叫做平安的福音，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所以其实在提到呢，我们可以传一个使人和平的福音，就是使人跟上帝和好的福音。所以这里头所表达的一件事是，当你在做传福音的行动跟作为的时候，其实在经历这个平安的约。所以我们两件事可以发生，就是呢，你要活出福音的生活，还有你可以传讲福音的内容，你就可以经历平安的约。有人是说啊，我不太会传福音呢，哦，他讲的好厉害哦，而且他面子，不是他面子，他脸皮很厚哦，碰到什么人都可以讲讲一讲，人家拒绝他还笑笑，人家说、啊、谢谢你，好、哦，啊，怎么脸皮那么厚嘛，好、哦，然后就可以讲福音。我、哦、不像他哎，高不讲，我讲，我个结巴讲不出来，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讲，然后人家拒绝我，就觉得我很受伤。好、哦，啊，干嘛自己找受伤的事呢？让自己丢脸的事，人家如果接受就可以，但是拒绝我就很难过。然后呢，又觉得我这样好像跟他有一些疏离，所以我不太喜欢。啊，那个人那么会传，哎，好，跟隔壁说，啊，那个是他啦，跟你没有关系啦。本来人就不一样，所以神给他脸皮厚嘛，啊，他脸皮厚嘛，啊，我们脸皮薄就做脸皮薄的事。但我今天要告诉你，其实福音里面的那传福音最厉害的一招，根本不是出去讲啊，传福音厉害的一招。是你可不可以让别人看见你生命当中有福音的动力跟影响力啊？请问从以前到现在，刚你信耶稣到现在，有多少个同学，有多少个同事，有多少个朋友来跟你说，哎，我觉得你很特别，你怎么会做这种决定？有多少人来跟你说，哎，我觉得你怎么够那么快乐，啊，怎么是这样？啊，你有什么秘诀？有没有跟我来说，你说，哎，你怎么会这样解决问题？很特别耶，我蛮羡慕的，你会教教我。这才是福音的力道啊！不是你跟他讲一个理论，然后他相信了，就是不是不是，完全力道在你的生活里面，这才是上帝要跟我们说的那一个平安的约啊。很特别的一件事是，所有的基督徒其实他们活出那生命力道的时候，很多人看见，很多人就被吸引了。当你在校在你在学校不作弊的时候，他会跟你说你假清高，他会跟你说很多事很多事情，但是你知道吗，他开始都羡慕啊，因为你既然可以抗拒作弊，然后我不能抗拒作弊，为什么要一样？其实他们始终会明白为什么你可以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你可以。在大家都说作弊的时代你都可以，大家都说谎的时代你都可以不说谎，大家走后门的找那个关系的时候，你可以不找后门，你不可以找出路，然后你还有出路，他们很难理解啊。很多人都觉得一定要这样做才可以啊，但是就告诉他不用这样做也可以啊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这样做啊。你说啊，宗教狂热，但是我有宗教，你有没有呢？你有没有一个生命的价值观呢？没有啊。为什么你要觉得你有生命的价值观，反而被人家觉得格格不入，被人家歧视呢？你是该被尊荣的，不要被谎言骗了，太多个谎言来欺骗你，让你觉得哇我是异类。圣经讲 真正基督徒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，就这种世界不配有这种人存在的，但是你却是这样的人，把天国文化尊荣在你的生命里头，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。这叫做什么？平安的约。生命跟平安已经赐给你了。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，第五节，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约，这个约已经立过，而且永远长存。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你有平安，你有生命。我现在不是在叫你求，我现在是告诉我们所有弟兄们，你有了，神说你有了，你可以去回应这世代的需要。所有的教会历史，所有世界历史，教会都站在一个关键性的位置。当然也不用看中国，中国没有教会的影响在，看一看西方文化，所有关键性的都是教会站出来，所有的改革都是教会提出来，都是耶稣基督提出那一个撼动整个社会的一个理论。刚刚环境是不好的环境，他们就坚持废除一个黑奴，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吗？这个威伯福斯联盟他们花了多少时间？他们甚至连都没有办法做选民户，他们当中多少优秀的分子，律师、会计师，所有的他们甚至为了废除黑奴这件事，他们用尽了他们金钱，用尽他们所有关系。可是却让我们看见，原来人人都应该被尊重。因为你现在得到这些观念，人权观念很简单吗？有个人把生命跟平安的约一直回应上帝，跟他说我愿意遵行，要相信我们当中所有人都可以，神要使用我们来撼动这个时代。台湾已经进入一个如果没有我们真的会继续沉沦的一个国家，太多的东西让我们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，但我需要我们一起出来，每一代都有人站出来，每一代都用我们的生命来告诉社会说，就是这样生活才值得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。我们一起来回应主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亲爱主，我再次来谢谢你，只有你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产生影响，因为我们愿意跟你连接。主，我恳求你继续封存我们所得到、所领受、所明白的，那我们可以用出来，可以实践出来，可以改变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跟时代。主，谢谢你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